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第十三章啊，这一章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二十三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七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人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手里。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十三章哈，开始讲到这个北国啊，以色列北国的事情啊。这里呢，圣经说哈，在这个约阿施二十三年啊，我们上一次讲过哈，就是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啊，在这个时候呢，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呢，在撒玛利亚，然后做王呢。十七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耶户的儿子约哈斯他开始做王的时候呢，正好是犹大王约阿施在他做王早期啊比较良善的时候，他进行宗教改革的那段时期。你注意到没有？你看《列王记下》的十二章六节啊，这个到了约阿施王二十三年啊，祭司还没有修理，然后王呢就用命令来开始在全国呢，就是命令这些犹大人呢，去按照上帝的吩咐呢，然后把奉献上来，然后又吩咐耶和耶大呢做了一个柜子，然后开始这样，最后呢收到这些奉献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修理圣殿啊。也就是说，这个北国的这个约哈斯啊，他上位的时间恰好是南国约阿施他在信仰上开始大步改革的时候啊，是这样一个时期。约哈斯的意思是耶和华已抓住的意思，甚至说他做王做了十七年啊。而且你看到啊，事实上这个北国的个约哈斯啊，跟南国的这个约阿施啊，他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在约阿施的二十三年做王啊，他做了十七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约阿施他做了四十年。你在坐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应该是在同一年去世的，啊，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他们是同一年去世的，啊，这个约哈斯呢是在这个亚哈谢做王做到不是这个约哈斯是在这个约阿施做王做到二十三年的时候，然后他上位，最终呢，到这个约阿施第四十年的时候，就是他约阿施死的时候，然后他也结束了，啊，他也去世了。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在这里呢，圣经谈到这个北国的这个王哈，这个约哈斯的时候，只有这么一句话作为他人生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个是非常可悲的哈。弟兄姊妹，圣经对人的评价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说什么啊，这个人呀什么三分功劳，什么三分过犯，七分功劳，没有这样的狗屁。圣经说得很清楚，说这个人啊，他就是耶和华眼中一个看为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就是圣经在一开始就给他整个一个评价，然后接下来呢会讲他的一生做了什么。所以说接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要仔细去看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作为我们的教会啊，我们基督徒啊，在我们信仰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应该去避免他的恶，主要体现在他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而且他总不离开。你注意到没有哈？事实上，从他父亲耶户做王的时候，圣经就说过，说耶户啊不尽心遵守耶华以色列人的律法，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到了哈，事实上这个以色列的君，这个以色列君王，无论是北国的以色列的王，还是南国的犹大的王，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都可以看到是什么关系呢？ 就这个人他实际上在管教会，你明白吗？这个人实际上他在教会当中有权利，他在管理这个教会啊。你注意，圣经并没有说约哈斯他有任何的私人不检点，你注意这里哈，没有说啊他啊男女关系不检点，他财务不检点，这不检那检点。圣经评价这个教会的领袖就一句话，或者说评价教会的牧师就一句话，就是你是把整个以色列，你是把整个教会是带到上帝的真理那里，还是说你把整个教会陷到罪里？这句话在列王记上下不止一次的出现，而是每次谈到南国北国每个王的时候，圣经总是在重复的说这句话。所以说这样的话是让我们今天应该去深思的啊。在这里呢，大家都知道什么罪恶？拜金牛犊的罪。实际上这个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这个金牛犊的罪最早是从出埃及记里面就开始了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拜金牛犊啊，这个东西啊肯定不是从圣经来的，这个东西是从埃及文化当中来的。后来在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他躲避所罗门追杀的时候，他躲在埃及那几年他学会了这些东西，所以说他后来做王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带进来了啊。之后呢，北国是越来越烂越来越烂，到后来上帝兴起耶户来进行这种改革，杀掉了恶人，但是也卡在了这个罪上，就是不去改啊。这个好像今天这个东西方世界所谓的一些政治正确的时候不肯改，耶户他也顺服了这个罪恶，不肯除了这个罪恶。所以说你看这个罪恶它影响深远，最终这个金牛犊的罪直接导致北国最终完全灭亡，甚至到了耶户家族下台之后，那剩下上台的人，他那王他还是遵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真的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所以说就今天来说哈，基督教里边也有一些所谓政治正确不能碰的东西，不是从圣经来的啊。有些事情不敢批评，有些事情不敢责备，有些人他不敢感触，就像列王记说的总不离开嘛，最终直到教会被彻底的腐蚀。在最近的时候我们批评了在教会在教区啊，这个贩卖牛羊鸽子啊，拉人做下线的这种恶行啊，这就是贩卖，这就是这个什么拜金牛犊嘛，拜金钱嘛，在教会牟利嘛，没牟利啊，没牟利嘛。但是我们遭到了极多的反对的声音啊，有的人说我们吃饱了撑的。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宗教改革卡在这关键的一环啊，当你不往前走的话，你这个教会啊会越来越烂。所以说愿上帝重重的咒诅这些畜类，无论干这事的还是给这事洗地的，在那拦阻的，这都是该被咒诅啊。所以说你看整个北国以色列从一开始分开之后哈，就在这个罪里陷着，到耶户强力改革的时候，荣美除掉，到最终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灭亡于这个罪恶。所以说，这个是今天我们这个基督教会应该去从内心去反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罪恶把整个教会陷在上帝的愤怒当中，而且今天很多人是绝不离开，也不去批评，也不去碰触。但是上帝不管你这一套，于是耶和华的怒气上以色列发作，将他们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里，还有哈薛的儿子便哈达手里。你不改，上帝就兴起那些敌基督的外邦人来修理你啊！你看这个列王记下八章啊，神人去告耶户做王，然后神人到那里宣布谁做王，哈薛接替便哈达做王。便哈达做王之后要干什么事呢？神说的很清楚，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以撒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这个哈薛做亚兰王就是干这些事情。所以说今天这些在这种政治正确，在这种金牛犊的罪恶当中不悔改的教会和基督徒，他的下场就是神把他交在那些敌基督的恶人手里，去不断的苦害你，迫害你，直到你彻底灭亡。而且这些对北国以色列人这些惩罚，其实你看那个列王记下第十章的时候，从耶户他在世的日子就开始了。列王记下十章三十一节到十三节说，当耶户陷在这个罪里不出来的时候，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他就开始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啊，把这个约旦河东基列全地靠近那个亚嫩谷河边的亚罗尔，包括很多的这个地方一概都打掉了。 啊，不但把他交到他手里，还交到他儿子手里，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这场惩罚哈，这场修理，就是上帝任凭外邦人来羞辱你啊，来迫害你，来抢你的地方，杀你的人，从哈薛做王到哈薛死后，直到便哈达，时间非常的长久。上帝用两代恶人来修理你，这两代恶人都是非常变态、非常下流啊，毫无底线的这种恶人。所以说今天的教会在这个金牛犊上事身上，你淫乱多久，神就让你受苦多久，若是受苦还不悔改，神就彻底挪去这个金灯台啊。第四到第五节，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那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原文是说啊，这个约哈斯啊，哎呀，他恳求耶和华的这个脸是恩呀，求耶和华的面是恩呀。这个耶和华的脸，耶和华的面，在旧约代表基督的意思，预表基督的意思。这个祷告就是说，愿我在你面前蒙恩嘛。他谦卑了，为什么谦卑嘛？被人揍的没办法了，被人虐杀的没办法了，没办法，实在没办法，想起他祖宗的上帝来求呗。然后上帝竟然听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所以说这个约哈斯他是一定是为这个事认罪的，要不然上帝不会答应他啊。约哈斯一定是为自己的罪，尤其是为他把整个以色列，今天说整个教会现在自己这个罪，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痛悔的时候，神就广施赦免。曾经因为这个罪，上帝灭了不止一个家族，但当你谦卑下来认罪的时候，神会赦免你。然而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神会拯救呢？因为他看到以色列所受的欺压，因为亚兰王欺压他们。神今天垂听祷告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你不要像那些灵派什么神学家，哎，祷告祷告，哎呀今天挣钱啊，祷告祷告娶媳妇啊，祷告祷告，哎呀这个个人的病啊，祷告祷告个人的事情啊。其实你注意哈，第一呢，我们是求神的国，神的义。另外，神听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哪个人，神听我们祷告是因为整个以色列整个教会，神是看待整个教会的份上来听我们祷告，而且我们祷告是为了整个教会啊。所以说上帝的拯救呢，不是针对哪个人，乃是针对属于他这个群体，就是神的教会。他一切的应许是为那些悔改归向圣经的整个教会的人去存留啊。说耶和华呢，就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神有没有说这个拯救者叫什么名字？没有。为什么不说呢？是有原因的。有人呢认为这个拯救者是以利沙啊，或者是约阿施，或者是耶罗伯安二世。但是这个拯救者实际上应该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在亚兰国的再往北兴起来的另外一个帝国，亚述国的一个国王，叫这个亚大德尼拉利三世啊。他在这个主前8802年和796年的时候，他开始攻入这个整个中东这个地区啊，然后在沿途呢是这个烧杀抢掠啊。但是他这样进攻过来烧杀抢掠的时候呢，恰好把这个亚兰国给打了啊。所以说神是用了一个外邦人给以色列解围了。那是为什么不提他的名字呢？他不是为了行上帝的旨意，你要知道，他就纯粹是来打仗，他纯粹就来抢东西的啊。但是呢，即便他本身不是什么好人，他也不是为了正义啊，为了拯救上帝的子民，但是神也使用他完成了自己的旨意。而且你会发现哈，这个亚述王在当时啊，他兴起一段时间之后，后来这个国家又慢慢又衰败下去了，因为后来他母亲把这个就是说那个太后啊，把这个国家给篡权了，然后呢，这个国家就接着衰败了，就没有力量。到后当他母亲执政的时期呢，然后这个亚兰国又起来了。所以说你看到后来这个亚兰国又在修理以色列和犹大啊。所以说历史上神使用这些外邦君王啊，来完成对以色列民的管教，也使用他来对以色列民呢实行拯救。所以说在上帝手中啊，什么人都可以用啊，但是我们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没有提他的名字，因为他不是为了正义来的，他不是为了神的义来的啊，但神仍然使用这个神。说于是以色列人呢，记住哈，仍然像往常一样住在自己的 帐篷里。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原文是帐篷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天天求神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逼迫我们的人啊，主啊，求神救离我们脱离这些东西方这些逼迫我们的啊，这个什么共产主义、白族啊，犹什么穆斯林啊，什么这些这犹太白族，他起来今天迫害基督教。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有一天上帝听了我们祷告，把这些仇敌干死了，他是让你干什么呢？上帝救我们脱离仇敌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过帐篷的生活，让我们去好好聚会，你好好的听道，啊，这是上帝的目的，让你过一个正规的、符合圣经的、没有金牛犊的这样的教会生活，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要不然他没必要拯救我们。很可惜啊，上帝把我们救出来了，把这人救出来，这人怎么样？又回到粪坑里了。这个第六节第七节说，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舍拉、亚兰王灭绝和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同河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你看这里啊，神说，当他们过好日子的时候，当他们啊从仇敌手中出来的时候，他们再一次陷入这种罪恶当中。啊，仍然去行。所以说很多时候蒙了神这么大的拯救，仍然选择去走恶路啊。这人不悔改，这个金牛犊的罪恶曾经灭绝了耶罗伯安全家，还有巴沙，还有亚哈的全家，但以色列人呢，他知道这些事情，他看过这些圣经，他仍然去做。所以说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哈，彼得后书2章告诉我们，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怎么样？就比先前更好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然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怎么样？不晓得为妙。俗话说得好，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可不是就光以色列王这个约哈斯自己带头了，说整个以色列人啊，他都在干这个事情，而且呢，不单做这个罪恶，还升级了罪恶，在撒玛利亚把这个亚沙拉的木偶又立起来了。我们从前讲过，这个亚沙拉是迦南宗教的女神，这个亚沙拉总是跟这个巴利啊、金牛犊啊相辅相成，为什么呢？亚沙拉实际上在迦南宗教里边代表爱神，就是多言包容嘛，哎呀，政治正确啊，啊，你要包容，你要爱。今天这教会里的人哈，那不敢批评罪恶，不敢赶出脚趾棍子。他说什么？他说我这叫爱，我这叫包容，这个就是亚舍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很多时候，这个人呀就是罪人，基督徒也是罪人，以色列人也是罪人。很多时候这人啊，他就不能过太好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你情况一旦好转很多的时候，人真的是容易陷在罪里，啊，人就是这样有罪性。所以说，只有那些真正的信的啊，在真道上沉静学道的，愿寻求神旨意的，才能长久的在神的国里站着。所以说，上帝他从前作恶，然后上帝揍他们。啊，他们向上帝认罪，上帝救了他们，上帝救完他们，他们做的恶比从前更多，那上帝就没必要再救你了，啊，所以因此呢，上帝的愤怒再次来到，说啊，当这一次这个亚兰王哈薛再进攻他的时候，原文没有说哈，原文说是就是说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民，其实就神没有再给他留机会，啊。就是说没有给约哈斯留下任何的民，什么意思？把以色列人都杀光了，你要知道啊，就留下什么50马兵、10辆战车，还有10000步兵。弟兄姊妹，你很难想象这有多惨，整个北国以色列就找到10000冒头的人，你觉得这个事情难道不震惊吗？这比所谓的大屠杀要严酷多了。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后来南北国分开，那北国以色列怎么数个几十万人应该数出来嘛？但是没有， 最终国家里边只剩下这一万步兵啊，还有五十马兵，十辆战车。说亚兰王啊，灭绝他们，践踏他们，如同河场上的这个尘沙啊，就像那个，就是马太福音三章十节说的，说这个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啊。说耶稣啊，要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啊，像这种哈、啊、蒙了拯救、蒙了天再次被盗的人，他的惩罚是很重的，最终结果就是完全灭绝。啊，希伯来书六章也说过，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进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所以说，在约哈斯掌权那个年代，以色列人非常的惨，啊，但是你的惨呢，不是因为上帝不够爱你啊，乃是因为你作恶做的太多。作为今天教会的警戒，凡在这个金牛犊上不肯出来的人啊，觉得很自义的这样的人和他的教会，这就是将来的下场。第八节，约哈斯奇遇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啊，这里是个反问哈，说约哈斯的事和他所行的还有他的勇力，不都是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这么个意思。这里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事实上弟兄姊妹，在世人和以色列眼中，这个约哈斯绝对不像圣经说的这 一文不值啊，要不然这个伟人传记、以色列诸王记能写他的一些事情，有什么？有他所行的一些事情，还有他的一些勇力啊，勇力。但是还是那句话，神不看重以色列诸王记里边写的这些，神只记载他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圣经还记载了他短暂的悔改，随后又陷入罪恶当中，并且加倍犯罪，最后导致神彻底发怒，把以色列人彻底灭绝，只留下极少的人。这个才是圣经的重点，作为后世教会的警戒。因为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教正陷在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罪恶当中不能自拔啊，这就是圣经记载这些事情的含义。第九节，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施接续他做王。即便这样呢，他也没有像这个亚哈一样，什么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因为神许诺他家里可以有四代作王，所以说他虽然如此罪恶的，神还是存着怜悯，让他进入了他列祖的坟墓啊，没把他丢在野外。然后呢，这个约阿施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赏赐，约阿施。耶和华的赏赐。十节十一节，犹大王约阿施三十七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三十六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然去行。这个约阿施是在约哈这个犹大王的约阿施三十七年上位的。犹大王约阿施的三十七年，距离他死只有三年。然后我们上次讲，我们讲过，这个犹大王约阿施和这个以色列王约哈斯是同一个时代的，而且是同一年死的。也就是说，这个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上位的时候，这个约哈斯还没死啊。但是呢，他就把这个王位转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呢就开始在撒玛利亚上位。然后在以色列当中去做王，做了十六年，啊，圣经呢对这里有他的总结，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这个就非常可悲了啊！一个人一生的总结就那么一句话，你是什么人呢？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一切的罪，啊，就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然后仍然去行。这里啊，实际上加了一点。之前有的时候说什么？说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啊，这说什么？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恶， 你要说不是光金牛犊那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人看到他父亲在世的时候那个惨状，啊，就是国家就剩10000多人，他仍然不悔改，他继续在这个金牛犊的罪恶当中去作恶，而且呢，他还把这个耶罗伯安所有罪给包揽了。你去看看这个列王记上的12章，除了金牛犊哈，耶罗伯安在秋坛建殿啊，把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啊，又自定了个节期，8月15日啊，然后呢，他自己献祭，在伯特利，然后他也向这个所住的牛犊献祭啊，又把这立为秋坛的祭祀安置在伯特利啊，这个人作恶作得厉害。后来到列王记上13章的时候呢，说他仍不悔改，他儿子死后仍不悔改呢，然后呢，他就让这个凡民做祭祀，最终呢，这个罪恶导致他的家从世上被上帝除灭啊，也就是说，这个约阿施基本就是耶罗伯安的翻版。啊，就是他那些翻版。在经历了他父亲这么惨痛之后，他没有悔改，他反而效法耶罗伯安，从头到尾效法一个遍。啊，12节，约阿施起义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哈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施哈，和犹大王亚玛谢。这里又提到这卷书叫《以色列诸王记》，说约阿施啊，这个圣经啊把他说的是一文不值，但在世人眼中啊，他还是有点功劳的，啊，因为他也打过仗，因为呢，他的这个他其实呢，你看后来的时候呢，他也跟这个亚兰王哈薛打胜过仗，打胜过3次，啊，而且呢，他也战胜过犹大王亚哈谢。啊，说他呢在那个里边显出他的勇力哈，这个去看列王记下的14章啊，我们后边会去讲啊。当时亚玛谢呢在这个盐谷杀了以东人1万，然后就开始嘚瑟啊，开始挑衅，最后让这个约阿施给揍了一顿啊。但是呢，根本的原因不是说这个约阿施多厉害。你看历代志下的25章，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亚玛谢犯罪啊，去拜以东人的神，然后神把他交在这个约阿施手中了，啊，包括他后来收回失地，然后打败亚兰王哈薛3次，那也是神帮他做的。所以说，你看这些伟人传记、属灵伟人传记，一般都把这个神的作为啊，去说成什么？说人的功德，啊，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是神做的就是神做的，你做的基本上就是恶事。13节。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耶罗伯安做了他的位，约阿施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你注意这里哈，这个约阿施虽然做的这么差啊，这么恶啊，把以色列陷在罪里，但是神仍然没有让他暴尸街头。为什么？因为神是说话算数的啊，神应许了他父亲可以做四代，虽然这个人呢做的事情都是王八蛋的事情，但是神呢因着许下的这个诺言，还是允许他进了坟墓啊，这出于神的怜悯。而且你注意一个事情哈，说他儿子叫什么？耶罗伯安。要怎么你看，实际上很少有人去起这个名字的。这个耶罗伯安是什么意思？耶罗伯安是百姓会争闹、百姓会争论的意思。啊？难道这个约阿施不知道耶罗伯安这个名字很有名吗？他当然知道，在列王记当中。上帝在圣经当中说了几次，说哎呀，这些人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啊，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这个名字在以色列是响当当的，当然是个臭名，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取这个名字？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他长子接受他王位的，他给他起名叫耶罗伯安。你很难想象你给自己儿子起一个上帝咒诅的恶人的名字。今天会不会有人说我的儿子叫犹大啊，就是卖主的那个犹大啊？不会的，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起呢？原因只有一个，他认可这个人做的事情。为什么刚开始13章11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的罪仍然去行啊？他觉得他做的好嘛，他做的好，他才给他儿子起这个名字，说儿子，你将来要像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一样伟大啊。所以说你看到人的这个善恶观跟圣经是不一样的。 除了这么解释，我想不起。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符合圣经的解释，要不然他起这个名字干什么？你说你有毛病啊！你给他起名字叫尼巴的儿耶罗伯安，那只能证明他非常喜欢这个人，他认可他所做的，无论从金牛犊还是他的罪恶啊，统统的认可。所以说，这个约阿施他在精神上，实际上他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一个翻版。啊，一个人崇拜耶罗伯安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他给自己儿子起他的名字。啊，说约阿施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啊，他呢，最终呢，因着神的应许呢，没有暴尸街头，还是进了坟墓啊。我们来看下边哈，这个14到15节往后啊，这是另外一段故事，是和这个列王记上13章的这也是平行时间的故事，但是呢是另外一些细节。14到15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你看，在介绍完这个耶户家这几个王之后，圣经突然转过来，开始提这个王跟这个神人以利沙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咳咳接下来咳咳，接下来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跟神人以利沙之间对话和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咳咳，实际上你看看，就是后来这个约阿施他能够得胜的一个根源，啊。他人生当中少有的这些亮点实际上是跟这段对话是有关系的。啊，说以利沙得了会让他死的一种病。你注意这里哈。弟兄姊妹，这以利亚升天，这是超凡之死啊，看着哎呦这如此的光彩荣耀啊，升天坐在火马战车上去了。怎么这以利沙死的这么憋屈呢？病死了。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以利沙升天实际上有上帝特殊的含义在里边，但是绝大部分传道人啊，绝大部分神的仆人，包括基督徒，你最后都得这个死法，得一种让你必死的病，你死掉啊，这是你正常的死法啊，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嘛，啊，所以说呢，神的仆人也会跟世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所以说，你看，无论是雅各，无论是大卫，在他死的时候，他都说什么？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我们不用担心死亡疾病来临的时候，这是你必须经历的事情。对于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对于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不是生命的结束，这是你永恒生命的开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神人以利沙，即便到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刻，神仍然让他在世上是有光的，神仍然在他最后的时刻，在他重病的时刻，神借着他做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神对他仆人的恩典。无论是健康，无论是有病，无论是生老病死，神的圣灵总在他身上。实际上非常感动的，说以色列王约阿施下到他那里，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和他的马兵啊！”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因为他没招了，你知道吗？就像他父亲啊，被揍得鼻青脸肿，开始求上帝，他也没办法，他找先知了，我没办法，我打不过亚兰王啊，我就剩10000多人了，我拿什么打他？但是约阿施为什么会做呢？约阿施他是想寻求上帝的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看列王记下2章的时候哈，在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被接去的时候，你要求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怎么样？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的时候，你若看见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了。”正说话的时候，火马战车将二人分开，以利亚升天，然后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什么战车马兵啊！”后来以利沙得到了加倍的恩赐，啊，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这约阿施知不知道这个故事？他当然知道了。他想赶在这个以利沙临终之前得到这样的大能的恩赐，这一定是这么想的。那，因为他被亚兰人折磨的，就是说已经不堪重负了，啊，虽然嘛，他拜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拜的金牛犊，但到这份上也不得不倚靠上帝了，啊， 所以说他想在以利沙临终之前得到神人的这种祝福和暗手暗令，然后可以干倒亚兰人啊。虽然他犯了这么多罪，但是以利沙没拒绝他，神没拒绝他。以利沙说你取弓和箭来，他就取了弓和箭啊。他这时候有没有顺服啊？他顺服了啊，这弓和箭就是要打仗的。十六十七节又对以色列王说，你手拿弓，王就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朝东的窗户，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神的话继续临到，神的说用神的神借着神人说用你的手拉弓啊，他就拉弓。这时候注意一个动作哈，说以利沙把他的手怎么样，按手在他的手上。弟兄姊妹，这叫案例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案例牧师。保罗说借着按手所赐的恩赐，这个按手有没有效？这个按手是绝对有效的啊，这是圣灵的恩赐，要把这种用刀剑征战仇敌啊这种恩赐赐给他，让他有能力可以战胜亚兰王。而且接下来说开朝东的窗户，你去看这个列，就是前面那几章，你知道这个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几乎把这个撒玛利亚往东的这大片土地都给吞灭了。所以说朝东就意味着你要把这些尸体去收回。以利沙说开窗，他开窗，说射箭，他就射箭，他照着做了啊。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是战胜亚兰人的箭。这里这个得胜和战胜原文是救恩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箭，是耶和华拯救你让你战胜亚兰人的这样的箭。这里强调的是上帝的救恩啊。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约阿施，神将在亚弗拯救他和以色列人，这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直到灭尽。这个亚弗这个地方啊，神曾经使用亚弗这个地方让以色列人亚哈战胜了亚兰王，就在亚弗这个地方，就是把他打得全军覆没，最终逃到亚弗城，城也塌了，压死27000人。所以神再次在这个亚弗的地方重新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亚兰人太嚣张了嘛。神虽然使用他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这亚兰人也狂得没边了，自以为神了。所以神有时候会在一些时刻反过来让你尝尝这个尝尝败仗的滋味，好知道你不过是个人啊。这就是神许诺的伟大的胜利，是你将会在亚弗之战当中把他们从战场上完全灭尽。当他顺服，照着神的吩咐，神的吩咐呢，拿剑开弓啊开窗的时候，神就应许这些事情啊，听了就去做，听了就去信。十八十九节，以利沙又说拿几支箭来，他就取出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什么打败亚兰人三次。以利沙神说哈，再拿几支箭来拿来，说打地什么意思？原文是这地，就刚才是朝什么窗户外头射，现在是什么？现在朝哪射？朝这射，看好了哈，就朝这射。他为什么射三次停住了？原因很简单，怕崩到自己，你知道吗？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哎呀，我射崩，现在我射，哎，算了，不敢射了，他崩到我怎么办？你要知道为什么？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上帝有一天说我赐给你能力让你击杀这些外邦人，这敌基督人把他们全灭尽，当然愿意干这个事情，谁都愿意干。然后上帝说你把你国内那什么那些那个金牛犊啊，什么贩卖牛羊鸽子在教会做生意给赶出去。这射了三箭说算了，这崩到自己划不来啊。所以说很多人哈，就像这个以色列王一样，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今天见过很多人天天说啊，这个要干什么，要这个这征战啊。啊，前一阵我们批评这些脚趾棍子，这贩卖牛羊鸽子，有人怼我们说，啊，你们只敢冲着一个女人勇敢，你们不敢站在这个君王和希律王面前勇敢。你连你教会内部的这些脚趾棍子都处理不了，你还想着站在君王和掌权者面前？你做梦去吧！啊，你连对着脚底下射箭，你都怕崩到你自己，你怎么可能神让你彻底灭绝那些仇敌啊？给你三次胜利就不错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他想得到比伊丽莎更大的恩赐，他也想像以前一样啊，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但他不愿放弃自己那些东西，他不愿碰触自己教会内部那些需要改革的东西，所以神就不会给你这种彻底的胜利啊。这个往地上射什么意思？他一定是针对那些金牛犊的啊，就射了3下就不敢射了，哎，脑袋光想打远处的，近处的不敢碰啊，这就是现状啊。这两天看有弟兄给我发的，说一些什么改革宗啊、生命神学、灵恩派啊，被国内的人给把教堂拆了，说哎呀，他拆我们圣殿，上帝就没拯救我们呀！你自己里边的金牛犊你都不除掉，你怎么指望上帝拯救你啊？拯救你干啥？拯救你让我去犯罪啊，去嘚瑟？而且你看这个伊丽莎哈。甚至说伊丽莎因为他射箭只射了3次就向他怎么样发怒，因为怎么伊丽莎那时候病的已经躺在那不能喘气了啊，旁的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还嗷嗷在那发脾气，你知道吧？虽然说伊丽莎的脾气到死都没改，我告诉你，但是我喜欢这样的脾气，这才是真正的仆人嘛，到死都不改变他说话的方式，他对以色列人爱的方式，他对这个约阿施爱的方式，就是用真理责备你，把你骂醒，恨你不争气啊！啊，你再多射2箭，胜利就到手了。你这宗教改革再往前迈一步，你把这金牛都除掉，你把这交税官的除掉，你的教会就能够彻底的战胜仇敌。但是不做，为什么？不想弄，动得太大。所以说你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这也是个悲剧，打败这3次之后就得他把你打败。所以说人人就都想得到上帝的恩赐，每个牧师每个传道人都想得到像你伊丽莎这样的恩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因为很多时候你敢冲着天空放箭，你不敢冲你脚底下放箭啊！你只想着远处的仇敌，你不敢动你教会里的仇，你不敢动你教会里的搅屎棍，所以说你最多赢3次。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很多时候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不是高瞻远瞩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很多时候这种改革这种责备是你教会里边一些内部的事情，你能做你却不做。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忠心，你连你教会里边这些东西都不敢动，你连这些脚趾棍都不敢碰，你指望打败亚兰王哈薛，你是做梦啊！你完全是在做梦。所以说宗教改革要从内部开始。所以说神告诉我们，你在教会里你不敢执行神的命令，不敢感受那金牛犊贩卖牛羊鸽子的恶人啊，你不敢批评耶洗别教士棍子啊，你不敢碰触这些所谓的教会内部的政治正确，你就别指望你能在君王和掌权者面前勇敢，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改革啊，宗教改革就改彻底啊，改不彻底跟没改一样，胜过魔鬼2-3次，最终被人打得彻底失败，这改革最终实际上看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神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耗尽了他最后一丝力气向约阿施去发怒，是因为这种痛心，你知道非常痛心的啊。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仆人就像伊丽莎一样，他给人的看见就这个人没有爱呀，这个人说话那么脾气那么暴，你看都快死了还能好好的，但谁能理解他呢？只有上帝理解他，只有真正信的人理解他。20节21节，伊丽莎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在埋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一碰伊丽莎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了起来。在这里的时候你注意哈， 啊，弟兄打一下这个。这个以利沙他是北国的人，而且他是约旦河以东的人，他大概在这一块。以后他死了不是埋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一块，他死了之后是回他老家。啊，你们看一下这里。对。在列王记上19章16节说他是亚伯米何人，沙法的儿子，他在约旦河以东，他这个地方是跟摩亚边境很近的地方。所以说他的坟墓就在摩亚边境这个地方啊。而且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以利沙应该是死的时间比较不是很短了，因为只剩骸骨了，都已经腐烂了。说这个摩亚军队常在这个原文是常在一年新年的时候，一年来临的时候，然后来进入以色列边境。这个犹太的新年，这个旧约犹太历的新年，就是每年这个夏末的时候，收成刚完的时候，大概就是说每年这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这是他们的新年的出现。这时候进来干什么？抢粮食啊！每年一小队来抢粮食，啊。然后你看啊，说那时候啊，他们在埋一个人。你注意接下来这个人被扔到哪里，被扔到以利沙的坟墓里，也就是说以利沙是跟他列祖葬在一块的，这个人也应该是要埋到这个坟墓里啊，要不然来的人赶快一拽，不可能这么巧的拽到坟墓里啊。说看呢，他看见一队人马，看到之后这个埋尸体的人呢吓坏了，把那个死人一下扔到以利沙坟墓里，正好扔进去碰到他这个骸骨的时候，那个人就自己的脚站起来了。弟兄姊妹，这叫死里复活的神迹，在列王记里边当中这个事情出现过啊。西顿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书念妇人的儿子啊，在这里就是这个被抛到坟墓里啊，碰到他身体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为什么在列王记里边有这么一段呢？你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基督教信仰的重心是什么？我们讲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但是其实基督教信仰的重心是从死里复活。之前讲十字架的救恩，讲耶稣基督的救赎，都是为了后边将来从死里复活。所以说圣经我们看到，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仇敌压境的时代，在这个教会广受逼迫的时代，我们的盼望就是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今天信基督最重要的事情。你信基督为了什么？为了将来从死里复活。而且你看哈，实际上这一段跟耶稣是相似的。马太福音27章，耶稣大声大鸟断气的时候，然后坟墓开了，说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以利沙在这里是用来预表基督的。所有与基督同睡的人，听好预表哈，然后他都能够在基督里复活，因为他的死，那些人得以复活，这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说这个神迹给人感觉怎么突然就插到这节经文里面了，这恰恰就是圣经的用意。然后在那个乱世的时候，看到那个时代如此衰败，那个时代的君王如此软弱，改革如此不彻底，啊，多设两件都不愿设。但圣经告诉我们，凡信的人，必从死里复活。22、23节，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这里说啊，原文说，在这个约阿斯的父亲约哈斯在世的所有年，这个亚兰王都在欺压以色列人。你看这个13章的2到3节，你可以看出来，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里。13章第7节，亚兰王灭绝他们，践踏他们如同沙场上的尘土，只给他们留下10000冒头的人。啊，但是耶和华仍然施恩给他们。没有灭绝他们，为什么？因着与列祖所立的约。你要注意这里哈， 最终北国彻底灭亡，那是因为到最后他们完全弃绝了上帝的救恩。但是在此之前，神给他们存留机会，就像神给今天教会存留悔改的机会，不是因为你好，因为你做的很多事是恶事，乃是因为上帝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说到那时候，神仍然没有把以色列给赶除到他的面前，直到最后他们彻底败坏的时候，神让亚述王把他们掳走，北国彻底灭亡。啊，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四到五节，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这里你看这个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啊，这都讲到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怜悯，啊，当约哈斯恳求的时候，神就施恩拯救，而且呢，最后也没有完全灭绝，还给他留了一万多人，啊，这是余种。二十四、二十五节，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诚意。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便哈达的意思就是哈达的儿子，那个被哈薛用卑鄙手段干死的那个亚兰王，就是这个名字。你要记住哈，哈薛什么意思？哈薛的意思是看见神的人，他确实见了神的大能，他这个王位也是上帝给他的。但这个畜生啊，最终啊，选择了还是做便哈达，啊，做哈达的子民，是个一个假神哈，亚兰的假神。所以说，他最后他的信仰完全转向他曾经杀死那个便哈达的信仰，他就敬拜亚兰的神，他把所有的赌注赌在这个异教上。所以说，他给他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便哈达，啊，这非常奇葩的，你把上一代王杀死了，最后你给你儿子起了个一样的名字，啊，证明你很崇拜他。你崇拜他不是说赞同他最后时刻悔改了，而是赞同他悔改之前做那恶事，啊，多么的场面，多么的嚣张啊，随意杀人。所以说当这个便哈达接续哈薛做王的时候呢，约哈斯的在这个便哈达做王的时期呢，有三次的以色列的胜利啊。说从前这个哈薛和约哈斯的父亲约哈斯征战的时候，把他打得很惨，把这些城邑都攻破了，就朝东的那些。但是后来的时候，约哈斯的儿约哈斯呢，凭着以上按手所赐的恩赐以及上帝的应许，三次打败了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把那曾经失去的城邑又收了回来，啊，但是仅仅也是三次。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往上一点。这句话是回应什么？你要去注意哈。事实上，这句话，你看到之前有个经文啊，弟兄们打开一下这里，你找到我们之前那个读经，还从拉去。对，再往上一些。啊，再往下一些，我找那个。对，这个列王记上十三章，你看这个十二节啊，说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啊。对，我看这里，圣经最后写这一段什么意思？写这段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以色列诸王记啊、伟人传记里边说这个约阿施多么勇猛啊，你看战胜亚兰王三次。实际上这不是他的功德，这谁的事情啊？这还是上帝的事情。约阿施实际上在世是恶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做尼巴的儿耶罗伯安所做的一切的罪，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但他人生不多的这些闪光点，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出于上帝。这就是圣经跟属灵伟人传记的区别，啊，你要注意。圣经从来不记载人的功德，圣经只强调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大能，以及这个人他究竟是做了对教会有益的事情，还是把教会陷在罪里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啊，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引领我们。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神与我们，使你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能够通过各样的渠道传到地极，使那些真正愿意相信你的人得蒙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